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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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好，我们昨天看到第那个注解，我们注解第，我们昨天是谈到这个第十八。其实从注解的十六、十七、十八哈，我会列出这个最主要是要这里面有一个意涵，就是修行之所依，最主要是显修行之所依。那也正如我们前面讲说，如来藏离有为相，如来藏常住不变。那依如来藏它可以众烦恼，那也可以厌苦乐求涅槃，等于是就像大圣起修论讲的一心开二门。所以你看十二缘起让我们颠倒的时候是流转生死流转的那如果从这个十二缘起的当下看到他的此生此灭彼灭的时候，他就是还灭。是，那所以说我们其实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对实相的认知。在大乘法里面其实整个修行禅定各方面，其实它并不离跟声闻法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差异。但我们前面我们谈到最重要是它的向以追求成就佛道，这一点是跟声闻发心不同，因为声闻没有发心成佛，是不是？那发心成佛的话，他不能取证，他取证的话就不容易成佛。所以第一个从一开始这很明显差异，所以大圣一开始是以求成佛来讲，来做目标的。这个是即便到现在，我不是讲说有一个我一个学生，他到一个南传国家，他问一位一个僧团的一个大僧团的领众者，因为他很有德望，所以旁边有很多人依止他修学。那我这个学生问他说，你要不要为了这一群众生依止你这学生再来世间生生世世来照顾他们？他说不要，我现在会照顾他们，那要我再来呢？他说没有，我就是求涅槃。那今所以他不是不慈悲，但如果要跟他涅槃比的话，他要涅槃他不留下来。这个我学生他讲说的确是差别不同的。好，再是大悲，那声闻没有不悲，没有说不悲心的，但没有那个大悲。那所以说我们以为我们的悲心很大，其实以我们现在的悲心要跟声闻罗汉的悲心比有时候还不是。但可是如果要跟菩萨的悲心就不能比了。菩萨是长远劫为成就众生，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悲是大悲，这个声闻没有。再过来从以生死即涅槃，你涅槃不取证，不取有余的涅槃，而成就的是无住涅槃的这个法空智彻底法空，声闻没有。因为声闻要是有彻底法空，他不取涅槃，因为他知道生死即涅槃，他得的是常住涅槃，所谓的无住涅槃，会是这样。所以他本质不一样，但这个精神如果导进去的时候，那整个法就开始转了。整个法的转就包括我们现在所看的所有的声闻法本身其实都是摩诃眼。为什么？正如这里所讲的，从一圣开展三圣，所有三圣其实不离开这个第一地这个灭地这个实相，其实本质并没有离开，但随众生的根性，随众生的差别就开始有不同。有的人认为天台判教有点 就是说哪有什么藏教佛，哪有通教佛、别教佛、原教佛，那佛就一个啊。所以曾经有一位大德啊，就问，就质疑说，哪有藏通别人的佛，佛就是一个啊。我第一次没回答，后来他又一直在质疑，他为啥问难啊。我说哈，法师啊，你可能不了解天台，佛就一个没错，但众生看成不同，藏教所看的佛，他能体会的佛，就只有就他的体会来见佛，他无法如实知佛的境界。哦，就像维摩诘经，那些罗汉，他不知道维摩诘居士的境界，他未曾有很多境界，他不知道。所以通教，所以佛只有一，但随众生所体会的佛不同。就像说大人的境界，小孩子在了解父母会用小孩子的心，他认为父母就是这样的父母，那等他国中、高中、大学乃至他自己为人父母的时候，他在看父母会不会不一样，会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内涵已经不同了，但父母还是父母，但看的时候不一样。所以有藏通别人的佛，并不是佛有差别，是众生有差别。罪法本身没差别，实相不一，一相无相，诸相一相。你看到后面也有谈到诸相一相，一相无相，但只以无相应众生的心量不同差别，就衍生不同的境界，法是从这里来。所以你知道当我们了解大乘法的时候，会不会包容一切法？一定会。但会不会抉择一切法？也会。但会不会包容一切法？因为那法都平等的，当然包容啊。那虽平等，有没有坏它的差别？就像维摩诘经里面讲，善分别诸法相，与第一义不动，还是善分别诸法相啊。即便我分别诸法相，一切法相当下如如，即是如如，也无妨碍他有种种相。所以我们才讲说，虽无众生可度，而不妨我终日度众生。你看到我们不是讲了宴坐水月道场，有道场哦，但是水月要不要降魔君？有啊，这个降什么魔君啊？这个我们这个如幻如梦的哈，要不要修幻形？好，也修的也是空花幻形，有都有修。降伏的是镜里魔君，修的是空花幻形，都有修，但都是以空相应。所以后来我们因为这样的观念最不容易懂，所以我们现在在修某些法。因为现在人要抽象能力越大，因为他本身被烦恼所束缚，我们的习性随着六根六尘在转，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们要真正了解抽象，就包括我以前读哲学一样，读哲学并不会很难考，但要读好哲学不容易，因为他要有比较高的抽象能力、推理能力。所以他把它放在文科，但不一定适合文科的。如果比较感性的还不一定能读哲学，因为它是很理性的，很逻辑的。所以有的人就说，因为我们太以感性于世间外相的时候，抽象能力越难，抽象越能力越难呢，对一切摒除一切外一切相的那一份认知力啊，那个比量之不容易生。所以我们现在的修行啊，最好你给我一条明确的路，我认为你这个真的有修有证，真的有东西。其实我告诉你，大乘法在于你的正见能不能建立，你要是能建立正见，一切法处都修。但问题它难，所以我们现在为了接，所以像天台就讲说有见次直观，但还有圆顿直观。那圆顿直观就不是每个人适合修的，还是依着见次直观，依着四谛而修的，有从假入空，从空出假，空假不二，这种观法大家容易学，而且会觉得这个才是实际踏踏实实的。因为你不能当下去承担，你对法的认知，这个见很难去了解。 所以要不是很纯熟的知见，你很难去了解那个当下直入的观察。你如果了解的话，其实所有的法，不管哪一个法，都会汇在一处，都可以汇通。所以你看，以这里讲的一圣大方便的那个，它其实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入道处法。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因为它这个是我们的习性，一下子不容易，所以说顺应众生的习性，因你的分别安立次第，这个众生最容易学。所以以现在人要真正能领纳大圣的这种圆融的观法啊，其实你也要知道已经不是时机的了，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了。但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行，不能说这个法不就行，因为从于理，从于教，从于理，好、哦、教跟教教说佛所说教，教正跟理正，道理上如此，都是可修，何况过去也有人在修。那现在我们因为法这个能力越来越差，就像我们现在人跟人的斗争性越来越强的时候，大圣思想也不容易生，因为那是悲心啊。对一个极为刚强难调心极为狭隘之人，要生大悲，那是种种障碍的。所以大概也知道这个法的流传已经是越来越衰退，那是等于是众生的福报问题了。好，那如果我们能了解这是个人的福报，假如个人能掌握到，能知道这是成佛之路，因为其他的路越来越我们现在说法必须越来越方便。像我这样的说法，若以古大德大概把我骂死了，那位移那么差、就骂。可是如果古大德来讲，大家都睡着了对不对？那看你要睡着还是要听懂的。我大概也知道，以我们现在这种讲法，要是古大德大概把我骂死了，不过庄严啊、一定会讲应该如何，对不对？那我像我记得我早期开始听经，我听华严经啊，我很辛辛苦苦从学校上完课然后下去听，你知道吧，我听大概每次都睡一半因为我真的听不大懂。我到现在拿我那当时写的笔记啊，我就觉得我这是看写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我那时候是华严经的那个十回向，哪有这样，我怎么会写成这个样子呢？我在很怀疑当初我怎么听的，不过我还留着，看到那以前的蠢相，这很有意思。所以那时候我都打瞌睡啊，睡到一半起来。所以后来我看人家上课打瞌睡，我都很容易捧起来因为我就这样哭哭睡过来，所以我只要你不要打鼾就好了你睡饱再起来，我过去就这样睡饱再起来的不过就是说，其实这里面越来越你必须要不断的纯熟，尤其是当我们对世间的爱着心很强，你越不容易去体会那个法的清净。所以因此在修行过程当中，有时候必须要见智见智的磨练。所以过去的经论也有谈啊，你成熟心智成熟的你禅定，那如果真的不行啊，退而求其次诵经拜佛，再不行连诵经拜佛都很难摄心的话，做事。为什么？因为你心够粗，就像一个大石头刚开始要磨，你要用开始就雕不行，你要用砍的木头，要砍的，刚开始砍不要用小刀，那磕到何年何月，砍完有个雏形再用小刀，小刀完了才用磨的。那像我们这种一块大木头只好用砍的了，那怎么砍？当然在事情磨，让你的事情当磨到烦恼，磨到没路可走，往外改变不了，只有改变你自己，磨到最后心越来越细，这时候才用小刀。所以你要好好做事，欢欢喜喜做事，把烦恼磨得差不多的时候，花姐诵经啊，像我们以前一直做，有机会让我们静下来，好感恩了、好。啊、能打坐哇更珍惜、像现在动不动都有机会打坐，那你得来容易也不会珍惜，对不对？不会珍惜啊。其实他都有对峙，那整个法也是这个道理。那我现在讲到这里啊，其实讲到这里最主要是要跟大家讲， 先建立修行之所依。我们为什么能成就？这个成就不，我们之所以清净，不是由外来让我们清净，而是我们本来就有自信清净的这一份空相应的实相就在我们身上。五蕴造作让我轮回，但五蕴本来就极净了。那这个极净，这个本来极净，假如五蕴不极净，我用五蕴来修，再怎么修都不会解脱。正因为五蕴本来空，五蕴本来清净，所以清净不是我讲过，不是垢跟净的对立，是不可得的自性不可得的清净。正因为他自性不可得，所以我依着五蕴好好反观五蕴的时候，解脱就在此次。是，那这就是我们的解脱。我们所以我们的解脱在哪里？就在现在让你苦恼这个地方。所以你看，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你就知道意思了。是。那乃至菩萨到后来为什么利益众生？因为就在利益众生的时候，才成就自己的菩提之量。他必须要不断在有为法当中修于无为，因为在无有为法修于无为，才不会轻易堕入空当中。所以他是以无有为法来荡除你更深细的法执，来成就菩提的。所以后来就知道说，像宝积经啊，也都谈到菩众生是菩萨的资粮啊，菩萨的菩提资粮啊，众生啊，啊，众生会让你苦恼，但众生是你的菩提资粮。好，好，那我们现在看了，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第十六，那十六它是讲法身体遍诸众生，万德泥然性常住，所以这个先点出这个。那点出这个时候，我们看第八页，他讲说远离一切诸分别心行处灭体真如，这昨天我们都有谈到了。也就是说，就在这个法身就在你，那他能眼现一切染污法，但同样在染污法当中，他也是怎么样，他也是体真如。那体真如你如何在染污法当中能跟体真如相应？是的，远离一切诸分别。所以这里面点出一个东西啊，等点出一个佛法最核心的东西。我们现在修学佛法，避免太因为你虽然是很乖啦，怎么讲你就怎么做，但学佛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就是你先说服你自己啊，不要表面服而底下不服，那个没用。我们现在讲说远离一切诸分别，怎么远离？如果像我这种个性啊，你跟我讲远离一切诸分别，我说我同意，怎么远离？我一定会一直问到底，就这样远离，这样怎么可能远离？所以要是收到我这种弟子，这师父有容易衰老，因为一直问。那这个问啊，当然，因为我会一直问你，但表面上它不叫一教奉行啊，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就不安嘛。你跟我叫远离分别，我就远离不来啊。我真的想依教奉行，我就远离不来。你告诉我更进一步，到我发觉诶，你这样讲真的能离分别，我就来试。可试没多久还是无法离分别，我就会问师父，我照你这样做还是没法离分别。那这个师父啊，你这个鱼吃敲一敲，然后没关系，你敲完我让你敲，那还是怎么离分别？反正不管怎么样，为了修道你就必须要坚持。你讲很多听不懂就是听不懂，我知道师父你好慈悲啊，啊，你讲这样我相信是对，但我不懂。其实这是一个修道人的特质，应该要这样，就是锲而不舍。他不是简单的同意，并我不轻慢，但我真的不懂就不懂，所以一条路就一直追到底的。所以他的学法不混乱，不复杂，也不一定要杂学很多，但问题是要真，真的就是说，你听了以后，你听道理完了以后，你内心会揣摩，这样真的可以离分别吗？好，那我就试着在旁边里面试，我觉得内心有点，好像道理你讲我就懂，可是内心里面好像就是不顺，也不说不出怎么不顺，你们会不会这样？应该常会有。但就是把它放了过去，对不对？
就是这个样子。
哎，就是这样。哎，已经多久了？ 已经多久？
很久了。
很久了，这不行了。每个人都会这样，但不能一直放着，还不能放着，就是应该追到底。那有的东西不是光问师长再怎么讲，你也不容易懂，因为你要试，你要静下来思考这个方法我能不能用得上。你这样用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怎么问哪些问题，或者你老是在门外啊，你问不到实际的东西，所以你应该实际去做，那去问。那这时候你一直在问的时候，那个诀窍就会越来越出来，而且你会经常看到经典，你会果然这个经典有讲到这个东西，你会自然在看经典，凡是跟你迷刚好是点到你迷惑处的时候，你会特别怎么样欢喜，你特别我要的答案在这里，你会有一种这种欢喜出来。可是因为你不是很真诚的需要，所以你会看过就过。那你如果心够细的话，有时候在一些文字你以前看过不经意的看过，就是他原来他早就有了，而且还会什么习惯呢？当你有体会的时候，会想到说，原来那个经讲那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其实还不完全啊。不过你就会咚咚咚咚啊，记不起来，全部就记起来了，你就会自动把它串起来。这时候法的会通就会一直越来越熟，越来越熟。这时候你所建立的见是一种真实的抉择，懂吗？所以你看他这里讲说，我们要远离一切诸分别。那这么怎么远离呢？因为这里经典只是点出来，那点出来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看到，其他的经有的会谈，像我们之前不是引那个《圆觉经》里面啊。怎么他也更进一步里面也谈到说，这个什么知患即离啊，不做方便离患即绝。那他也讲到怎么一层一直离，远离心，连远离心也远离，那远离心的远离也远离，他有一层一层的远离。这个在大圣起诉的类似的道理也出来了。所以你会看到他这里面其实容许你带着杂质在舍，但在舍的时候一定要建立正见，才会在舍当中看到渐渐舍，会看到你舍的不究竟。不究竟的时候就用同一个原则，什么原则？即要缘起必无自性，既无自性当离其所执。然后用这个同一个原则，随你观的时候心就越来越清净。同一个原则却能不断串到你的细胞处一切点滴处啊，这个你要做你才比较清楚。好，那我们因为有的经论谈的比较多，有的谈的比较少，那所以我说大家了解中论，中论再也不是只是一个中观学派的一个论，它就是告诉你如何在现前身口意当中去抉择无自性出来，就是一个如理思维的一个很好的指导，建立中观正见的一个论。但我说如果你不这么看，你会觉得中论啊，那么一直在那里转硬凹。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人啊读完中论以后啊，他们讲说我觉得外道还是比较合理，讲完中论他觉得外道比较合理，他说妈明明有来去讲着没来去，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来去？不会讲，然后又没弄清楚，所以他弄到最后明明有来去怎么没来去，他忘了中论并没有破来去，他只是破来去之体，他那个有来者去者，有来法去法，他破的是这个字，他没有说里面来去啊。有因缘所生来去相，但不是你讲的那个来去。好，所以这里面就是帮助你慢慢远离一切诸分别，这就是我们修行上。既然点出远离一切诸分别，心行处灭体真如，那这个法体在这里，这我们就开始要往如何远离一切诸分别去下手。那远离诸分别不像我们现在道理也不学，一味的用一个遮前是不要分别不要分别，这叫催眠式的不要分别，而且是愚痴的不要分别。那这样的不会分别一点用都没有，这只能用一种催眠，让你催眠到不受刺激的时候你能接受，一旦烦恼起来的时候一点都不敢用。 所以很多人修空观没用就是这样，因为他是用催眠的，明明没有真看到不可得，强自我安慰不可得，所以不是真见到，而是用催眠。那这个催眠其实在过程当中会不会有这种道理，包括我们现在其实都会带几分，但带几分里面却随着缘起的道理里面，就好像说我看到不可得，只是表层的某些不可得，但毕竟是透过一些如理思维啊，比如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价值，我们先来啊，这个东西有没有价值，经过我的分析别人的意见发现没价值，那我是否定它的价值，我还没否定这个法，是不是还有执着，对不对？但透过理解把我对它的价值的肯定给打开，是不是在某个意义也是从众缘法把那一份表层的自信打开，但打开的表层的自信底层的自信是不是还执着，好，那就再往下走。所以唯识里面要谈什么，谈说我们这个有蛇，蛇是依绳子来，那我们经过观察之后只留下绳子没有蛇的，但有没有绳子，有，对不对？因为我的蛇的幻觉是从绳子来的，所以我只要看清楚做如理思维观察的时候，这样怎么样，这个蛇的幻觉就不见了。但蛇的幻觉不见的时候，绳子的这份坚固性是不是在，因为绳子是正世俗地的，蛇是倒世俗，因为不存在嘛，对不对？是倒世俗，但绳子是正世俗，因为的确是有执有啊，那个性境做依止，它不是毒瘾境啊，它不是毒瘾境，它也不是带执境，它是性境。好，那我也是讲，我先舍掉对蛇的执着，进一步要舍掉对绳子的执着，这时候就一层一层观破进去，哎，舍变即止，再过来观依他其如幻，不能说依他其有实有，这样一层一层下去，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舍的过程当中，也是从出到息，也是从出到息。好。那接着在十七的时候，我们要谈到，他也点出说，如果依于此生得发出发心，修行地心而得显现。这个第十七的这个金光明最胜黄金啊，也在讲说我们的修行所依在哪里？叫做四圣因缘境界处所，果依于本难思一故，若了此意，四圣即是大圣，是如来性，是如来藏，就是这个圣。所以他也点出了，就是不离开现前境，而且不离开现前身，就观察。好，那我们现在这里面就可以插出一些观察的不同。大圣啊，观察跟声闻的观察，其实很多地方进入是一样的，但从一开始认知跟知见会有不同。一般大圣在修法也不离开四念处，也就是还是沿着五蕴观察。但问题啊，我只是为他方便。我不是原无五蕴破普特觉罗而已，普特觉罗那个我知，我是以五蕴见破我执法执，也就是说次第善巧一样，但从一开始目的不同，目的是要辨破一切法，而不是光只在破那个普特觉罗，那个我让我烦恼的那个。那声闻在破普特觉罗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破部分的法执？会，所以不能说声闻不破法执，但声闻的法执是跟我执连在一块的，所以它破这一个层次的法执，这个层次的法执以至于破到我执完了以后入涅槃，下一步的更细的无明住地的烦恼就没破了，因为它已经证涅槃，所以它就没有再下一步了。问题在这里。好，我们现在再看一下那个十八，我们也讲过，那最后我们划线的就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性法界一切有情，如来藏常恒不变，就是即便佛不出世也诸法当体空，这个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显现于在诸法实相，诸法实相我昨天不是讲了，诸法实相没有另外实相，就是即以诸法见其真实真如，就叫诸法实相。实相在哪里？就在诸法处，就实相 有人讲说阿赖耶识啊，那阿赖耶识在某个处，我说那阿赖耶识就是那个在讲乱讲话那一个。因为八五，我们现在不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六四嘛，乃至我现在讲我，那就是八七四显现的嘛，对不对？那我所有的那个五四六四，不就是阿赖耶识显现嘛？所以阿赖耶识有没有离开前七转世？没有啊。所以见七转世就见八识啊，你还有另外八识吗？对，有的人都还八识跑到哪里塞到哪里，哪有这种八识？对不对？同样的实相在哪里？啊，在那里找实相那一个，那在实相啊，佛啊，你在哪里啊？那说什么是佛性？所以禅宗了、啊，佛性麻三经乱讲一通。那为什么要讲麻？因为我如果正答佛性在哪里，刚好背离那个答案。因为比方说，我讲佛性在哪里，刚好违背佛性的真意，所以我用麻三经回答，其实是另外一个意思的。因为你。所以禅宗里面有很多问题很有意思，但我认为禅宗有很大的因为它是一种情境教学，它的情境教学为什么它后来否定那些不？那为什么要讲不利文字？因为大家在寻文字的时候被文字切割成很多概念的障碍。可是禅宗有没有概念？禅宗的留下的那个公案比任何宗都多，他不立文字立的特别多，但他其实立的那一个精神就是说，不要只留在概念的寻思，应该是依义不依语这个意思，他显出的是这个，所以他经常在很多地方直接显出来。也就是说，当不是有一个禅师嘛，一位、这个经教学的很熟的，他就见一个禅师，他就开始跟他论法啊、论到最后，那个禅师说：“你能不能赶快离开？你来，我要煮饭给你吃。”你又倒了那么多垃圾给我，因为那个不能用的东西，那你们赶快离开，因为你倒垃圾给我，还要我煮饭给你吃，不要，请你赶快离开，有没有道理？概念的东西不能用，应该是依义不依语啊。所以他们这样变成很多地方就直接点，所以说当你在落入答案的时候，他不会随答案，因为你一起答案的起问的时候，其实已经错了。所以我不是要顺你的问而给你答，我要破你的问那一份迷惑，好吧？我是你那个起问就错了啦。所以我如果你起问错，我给你答，不是增加你的迷惘吗？所以有时候答得莫名其妙，那就麻三经啊！你不要问说为什么不讲四经，这个禅师还好修行很好，不然被你这样一问就吐血了。我跟你讲三经就是叫你不要指的，你还讲十经二两经行不行？那两经半呢？不跟你说。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那个十九，究竟一圣宝性论。这个里面讲，此名如来真如法身有二种意，一种一则遍覆一切众生，二则遍身中变身中有无有余残。变身中有无有余残，就是说这个如来法身在哪里？遍覆一切众生，而且是遍覆一切众生的身中无有余残，就是一切处都是法身，很有意思啊，是不是？那你看我们讲这个道理，它是用这种描述。那你看心经是不是讲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也是因为照见无蕴皆空，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五蕴啊，五蕴，你身体离开五蕴还有余吗？请问你的身体五蕴之外还没有第六蕴，或是五蕴除了五蕴之外还留一些不是五蕴的，没有吧？所以照见无蕴皆空是被破我执法执，所以有没有余？没有，法身就在五蕴里面，所以照见无蕴皆空就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不是很有意思啊？其实道理一样啊。好，示现一切如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此名何意？于众生中，于众生界中，无有一众生离如来法身在于法身外。所以这里面就衍生很多的道理。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那启发出来的修行意义，其实你就可以知道它衍生很多的意义了。 所以法身就哪里，就在众生身中。所以这一路上我们也讲过来，这个道理一点出来，其实整个修行的意义完全都回头了，整个都回头回了，哎，回头到不是往外求了，而且所谓的所有的佛法意义的安立，都必须顺应这个就在众生中的这一份如来真性作为修行之所依，离此之外另所安立的佛法都非佛法。换句话，离此现前一切法的空义不能相应作义的都非佛法。那如果要讲另外我们最熟悉的，凡是离开三法印的都会佛法，如果要以大圣来，离开一时相应的都会佛法，而且一时相应几乎就是三法印，一时相应就是三法印。好，所以他讲说离以如来自，离以如来自，在如来自外没有这些东西的，没有离开如来自，在如来自外。所以从这里衍生另外一个道理，从这里衍生一个道理，就是如来法身跟众生法身，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不是出来了？啊，既然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感应道教的原理在哪里？真正的感应原理从哪里建立？当然不是心外求法，而是见缘起，见法，见法见如来。这时候就从什么？以其用那种残取，不要讲残取，也不大好。不过就是有时候众生容易带残取，为什么带残取？其实也正常，也不要怪。为什么？以心有不安，有所惶恐，所以他会无意中会现出残取心，对圣者、对师长容易多少会这样。那这个就正常，所以佛也不会轻易去怪你这个。但我们后来发觉，就是说我不用残取心，我会对于佛产生感恩戴德，但我的求与佛求那里依教奉行。怎么依教奉行？佛告诉我如何见法，我是如何见法，这才是真正的法旨。那感应就在从这里生了。所以那他为什么不感应？像我们学佛有时候为什么不感应？你想要是之前就感应，我才倒霉呢。你听懂我的话吗？你们都不太不容易听懂。我以前啊，经典怎么说，我大概也修来都没感应，那没感应就会觉得也不好意思说啊，可是就没感应，可是这信心会退。可是现在啊，我就会很庆幸，好在没感应。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知道，当初所修不相应，如果不相应还能感应，表示佛不稳定，佛法不稳定，知道吗？它必须是因果相当。我现在才知道，我过去所修是不恰当的因，如果不恰当因会生果，表示佛法没有一定的稳定性。那我所以我知道说过去没感应应该的，但我现在这样的修该会有如实感应。所以学佛人到最后，即便学佛过程当中遭遇到种种挫折，他会知道必有如是果，来自如是因。所以会知道什么？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这句话说是简单，这要不是对因果缘起道理的正见确定，你讲归讲，你不会信受。所以你因为不会信受，所以你会在世间多所计较，为何如此不平，如何不平？如是因，如是果。就像我礼拜天讲的，刚刚好，一切都刚刚好。好，该这样就这样，不会有人跟你争辩，都是感应来的。所以如果知道这个道理，表示你对缘起因果道理的确信。所以你会了解，即便我现在很倒霉，但我所修功不唐捐，此过去恶因现前恶果我该承受，但此现在所做善因必以未来感果，我也不疑惑，就会产生这种确信。所以不会在越修越倒霉的时候退失道心，不会，不会。好，那这里面有谈到，所以在我们感应的时候怎么感应？如说行者感应这一块，只要你稍降一分感应，降一分执着，就升一分感应。你看到镜子脏，你要用对方法，你要把它脏擦掉，千万不要喷白漆，你知道吧？因为 镜子脏黑黑的嘛，啊，你这个喜欢有垢跟净分别心很重的，黑的不要就喷白漆，结果镜子也死掉了。你应该是擦掉，白的不要，黑的也不要，回它原来的清净就对了。所以你不要加减乱弄啊，你弄越弄越复杂，是不是？好，那就这道理知道了吧。所以后来我们要知道说，何必辛苦，其实如何在一刹那中深信佛法，如实相应作意，那一份功德远胜过你东跑西跑的这份劳累。好，那你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以后，你就随你东跑西跑，都功德无量。这时候有时候怕说，那我不要跑，我要不要跑又是执着不要跑，那要不要跑，要跑不要跑都一样，所以既然都一样就加减跑。为什么？为众利益众生故嘛。那该停该停，该做该做，自己会有一个正念抉择。这时候你就发觉，有时候菩萨修一修累的会有一种舍心啊，你发觉这个舍心又堕入一边，然后取心又堕入一边，你这个时候就在静当中会把你的心智越磨越成熟。你光想没用啊，你不要坐在这里观想广利益众生，看到众生都笑哈，那一出来我今天度很多，其实一个也没度到。这个事无量心是圣解作意，做完事无量心，声闻的事无量心，它只是调整你的嗔恨心，增长你的悲心，本身它没有实质众生得利益。但正因为你的悲心调柔了以后，你就会转为现实利益众生，乃至你虽然修事无量心，没有真正利益众生，也能感犯天王的果位。为什么？因为你原无量众生生悲心，所以未来的果报会有无量众生为你的眷属。那一分一个一个因果果都是相对应的。好，我们再看下一个，究竟一圣宝性论啊。好，讲说其实这个道理跟前面有相似，但我要讲哈，如虚空变质，体系成不染，哈，体系成不染，佛性变众生，诸烦恼不染。如一切世间依虚空生灭，依无漏界有诸根生灭，依无漏界众生颠倒有诸根生灭。但怎么呢？他说，火不烧虚空，若烧无是处，如是老病死不能烧佛性。老病死不会烧佛性，为什么？老病死无自性，无自性怎么烧佛性？因为空不烧空啊，空不烧空。好，地依于地依于水柱，水复依于风，风依于虚空，空不依于地等。你看到他就倒过来，就是如是应应界根住烦恼业中，诸烦恼业等住不善思维，不善思维行住清净心中，自信清净心不住彼诸法。什么自信清净心？所以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道理两个矛盾怎么会放在一块啊？所以如果我们了解实相义，就知道说其实你要颠倒是你的事，就算你做极大颠倒的梦，我还是跟你讲，你的梦对实质一点影响都没有，是吧？是，你就在梦中里面造的做的怎么样啊？吃了多少瓜子也都没有染入真实的地啊！你梦中是在厨房吃瓜子皮，你起来你不要去到厨房说：“哎呦，昨天没有。”那是不是早上起来去厨房去扫瓜子皮？不需要，为什么？你梦中所造作一切对实质没有一点染入。但问题众生不知道，所以继续于梦中往造作一切希望业，感应一切希望果，然后做希望轮回，就这样。其实在一个轮回当中生生死死，有没有真生死？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不以生死起颠倒，而是令众生早早觉悟无生无死，才是真正的超度众生。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后头来了，你自己不觉你要超度众生，你一个执着生死的如何超度一个众生出生死？你知道我意思吧？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人家助念哦，有些居士助念之虔诚啊，他们就一直念念念念念，会得念到他脸相好才走，而且是一对一，其他人休息， 一个人就面对那个王者，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看到他念出来，念到他脸上，啊，也许有时候那个王者，哦，好吧，让你赶快走，就笑一下，然后你，因为再不露个脸色好看的，你就一直念下去，我也受不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我其实并不要，我讲这话其实不是要调侃他，而是当你以相来认为念佛感不感应的时候，其实你本身都不是往生念，你是以相以因生求色相见的，你应该不管相，因为人你就算现在念到脸相好也会烂啊，烂是生灭法，但我这时候不管你怎么样，我但一念求生净土，我念的人求生净土，我不依世间念佛，我不以世间好坏相念佛，虽然好坏相可以增长你的信心，但一个真助念往生的人自己要懂得观念，我不助一相而念佛，我不助身香味触而行一布施，这时候但求一位，包括我知道念佛，我告诉你离一切虚妄分别，告诉你一切虚妄分别，你看你叫人家放下虚妄分别，可是你还在求好相，不是的，这不是真念佛。但有些人一直以这个，我们也不谈了，因为他总是鼓励的，需要鼓励。但真正念佛者，但就求知道说什么叫净土意。所以在念佛的时候，一世间一切相，修无相三昧嘛，一切相不作，一切世间相都是七狂相，何有我挂碍之处？我但希望你往生者与我一样。一心求生净土，你应该这样才感应呢、啊。我跟大家讲说，你叫我舍相，你都自己都执相，对不对？那这个观念要是没转，有时候都是夹杂很多。好，你看他讲说，自信清净心不住彼诸法啊，因入界如地，烦恼业如水，不正念如风，净心界如空，依性起邪念。依实相众生不绝，就在现前生灭，我这不是前面讲吗？就在生生灭灭法当中只有法，但觉悟者是吧，依在生生灭灭法当中既会生灭，必无自信，有自信法不生灭不流转，凡能流转生灭者必是待众缘，待众缘则无自信，无自信则无所取，但众生却偏偏在这样的生灭处，已经生灭处告诉你本来极尽意却生执着，就你看依性起邪念，念起烦恼业、念就造依烦恼业，依因烦恼业能起因入界，依止依五因戒入等诸法有诸根生灭，如世界成怀，就这样。你为什么会被绑呢？你看，所以我就讲说你长得，你要知道我们是因为啊心太粗，也不差那么一点点了，其实你的鼻子大小多一分少一分都是业力感的，像我们现在吹电风，大家吹的，有的人吹的热，有的人吹的冷，有的人吹的会不舒服，有的人要怎么样啊、哦？像我们都有的还用围巾，对不对？像我的因为有人感受不一样啊，那为什么感受不一样？因为你的业力各有各个嘛，差别不同，只是这么维系住我没有差别，就像我们讲的叫做蝴蝶效应，其实念念之中各有因果，只是我们的心不注意那不那么细，所以也不差这些。其实即便我们共处这个教室，其实各个感受不到，那这个感受跟你的业报有关，有的人业报福报很具足，热的时候他热得舒服，冷的时候冷得舒服，他时时舒服，为什么？他的业报没有不舒服吧。那有的人热也不舒服，冷也不舒服，刚刚好也不舒服，什么都不舒服，对吧？对不对？这台湾话呀，不是粗败短，是狼衰。不是房子不好住，是你这个人啊太过倒霉，所以你会怪房子不好，其实你怎么不怪你自己啊？所以像很多东西，其实包括我们的业报，刹那之间都在显现，因为呢不离开你的八识，你要知道是这个道理啊。好，我们再来看啊， 虚空尽心如虚空，无因复无缘，无因复无缘，即无合合意，亦无生住灭。这时候如果你能观众法当下如虚空，无因复无缘，即无合合意，这时候一切虚妄相相都不见。好，如虚空尽心，常明无转变，为虚妄分别，客尘烦恼染了。他没有，只是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叫客尘，所以没有另外客尘。如果不虚妄分别，就没有叫客尘。好，是这个道理。好，接着我们看那个究竟一圣宝性论，这个另外一个，但究竟一圣宝性论是依如来藏所建立的很多修行观念哈。包括大圣起修论都可以谈，可以看，尤其大圣起修论谈得更细啊，更具体。所以说，那圆觉经呢、啊，这个都是有很多法要都点在了以后。那我们看究竟一圣宝性论又怎么说？大海会诸菩萨等深入世心，这个都是这前面我讲是修行之所依，现在是修行的法要要领，就开始一点一点在从这个所依开始点出修行要领了。他给你一些技巧了，所以如果你心够细，经论里面有很多要你做观思维的技巧都有，色大圣论也有很多地方，瑜伽师定尤其多，是后代子孙不孝，否则的话那个法可多了啊。所以你只要一看，你就会恨你嘴巴就一个，你发觉啊，有到处很欢喜啊，这也是这也是这也是，你如果有够细的话，你看大一解释点，你刮一块出来，你就可以讲很多。哦，他有100卷，讲死你都讲不完。你们有时候哎，我没有题材，不会不会，你如果够细的话，随便刮一块都可以讲很多。那里面还有烦恼学，所以我讲的这佛教病理学。如果你把一解释点的烦恼号讲清楚，他为什么要让你烦恼要讲那些？认知自己的烦恼，令众生知烦恼，即是知机啦。知道己在哪里，所以他的那个烦恼，这个烦恼怎么生，这个烦恼怎么生，这个心里你才会知道。你有时候以为你没烦恼，你正面看不到烦恼，从反面来看就会看到。还有说这一面看不到，这一面看不到，从另外一面来看就看到，才会帮助你抉择。因为那个法的生起像一个法一生一个法，一个生一法啊。你说，哎，我是善法，但我们讲说善法应该有善见识。你怎么没有善见识？所以这个善法有疑问。再一个，当你生这个善法，另外跟它相对的恶法不能生。没想到你生这个善法，怎么跟它相对的恶法也生？所以你这个善法不是真善。对不对？那就很多抉择的要领了、啊，很有趣的、啊。你也看看呐、啊，你看宝藏啊。所以你们像你们现在要退休了，绝对不要再等着那无聊去散步，因为无聊嘛，退休了。不是，退休之后阅读藏经。哎呀，以后你有子孙没来找啊？你以前都会等啊，这些人都没来看我。以后你如果开始业障啊，不要来，没空应付你们。这时候老人生活啊，欢欢喜喜，我正好修行，这一生劳累到此，不要来找我啊。所以有些人修得非常笃定啊，不用期待子孙来找你。那一直在等的好像乞丐，当然我不是说你们啦、啊、那有的人就是一期待那养你一辈子，现在我老了都不来看我啊，人家一直在期待的，不用阅读藏经啊，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他们要来讲，哎呀，老爸老妈我们要见你，不用，哎，你忙你的啊，不要了。我责任到此结束了，不要来干扰我、哎、业障业障。开玩笑，你不要跟你的子女讲业障好不好？我是安慰你们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能，就像我们知道禅悦为实的时候，就不依世间饮食；我有种种法喜的时候，就不依世间喜乐。你那个独立性越来越强，这时候你会看到你的子女慢慢成长，你的心也放下。这个放下不是那一个爱着的那种，而是知道今生因缘，清清净净，欢欢喜喜。各成就，你就有一种喜乐心了。那种喜乐心是有一种离欲的，是清净的。这时候你会看到，你也很坦然的面对他们的成长，而也知道各有因果。那基于各种因果，我尽量成就他们的善法， 而不是在世间挂碍，而是成就他们的善法。当我成就他们的善法，福报会跟在他们身上，这是我给他们最好的遗产，这个财产是在这里。然后你看到他怎么讲啊？他说诸菩萨深如是心，诸彼诸烦恼不染众生自性清净心，彼诸烦恼不染众生自性清净心，是诸烦恼客成虚妄分别心起，而彼诸菩就是而心起，是就是说，其实诸烦恼不会染众生自清净心，是诸烦恼客成虚妄分别起。而彼诸众第诸菩萨护身是心，我今毕竟啊，令诸众生远离客尘诸烦恼垢，为之受法。好，所以你要知道，也就是说，当我们了解佛法的要领的时候，我们为众生说法都开始有善巧了。我们会用很多善巧，但所有善巧都要空相应。好，比如说，你现在很执着，但我知道你这个执着很难放，所以我就先放你下一个执着，等这个执着放了以后再破你这个执着。那我怎么破呢？我就静下心，就像我前面讲，我不会轻易拿一个佛教的理论去否定你，我会用佛法的智慧告诉你怎么去观你现在执着的希望心。好，比如说这个我很爱爱的怎么样，那我们就开始看那个爱如何肯定啊，你这个爱是从哪里建立的？我们先让他说他的所爱，然后在他所依的地方帮助他看到那个不安稳相、那个欺狂相、那个带众言的不定相，这时候他的心就会慢慢理。好，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药非常好，那这个人就天天吃，这时候要是有个报告跟他讲多吃副作用，他就会减低对他的依赖。不但多吃副作用，而且不一定治好，就开始又退了。而且呢，其实它没那么贵，它很便宜，你被骗了，又起，不但不吃，火气就起来了。那就讲到最后，其实与其吃它，不如吃水果，啊，变成这样，没错，很多东西就这样，与其吃它，不如多运动。哎，那时候这就转到运动去了，对不对？那这个你要有讲的有道理。而这个道理必须他能接受了，只要他能接受，以他的道理破他的执着，那最快。那以别人的道理他会疑惑，以他能认知的道理，就像你看你为什么不喝砒霜，就是以你能认知的道理让你不执着不喝砒霜。你要讲得很高我也不知道，你要说你不要执着钱，我现在看不到啊，但砒霜那个我很现实啊，不执着钱，可是我明明好像需要钱啊，就有这种东西，你叫我就不要舍，我还看不到他的过失，舍不了。但如果让你现在能感受他的过失相，你就舍了。所以我们在说法的时候就知道说，其实诸法无自性，之所以颠倒是妄想，所以我只要破妄想，我不破其法。我不用，我有说是方便破，但我知道其实都没有真正的烦恼束缚他。是他赋予这个法的不恰当的定位，所以我只要改变他不恰当的认知，他就远离这个苦恼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应该为此说啊，如是菩萨不生怯懦心。为什么不生怯懦心呢？因为他知道根本没有真烦恼，是虚妄分别才烦恼，并没有真正有烦恼绑住我，让我难以扯离。其实只要我只要远离虚妄，我只要正念而住，这一份烦恼根本不实在。所以一知道烦恼不实在，那一份承担心就起来。好，那转移一切众生身真上力，我要毕竟令得解脱。菩萨尔时护身是心，就是用这个一心，这叫帮助你观察，这个菩萨才能知道开始怎么下手。好，止诸烦恼无有少体，就是连一点都没有啊！要生这个叫观烦恼无有少体，菩萨尔时护身是心，诸烦恼无体，诸烦恼累薄，是诸烦恼无有住处。烦恼其实很差的，你因为你肯定它，它才存在；你要不肯定它，所以有些人呢、就是说越在乎啊，越在乎就越恐怖，越在乎就越恐怖。其实他之所以那么恐怖，都是你赋予他力量。 哈、啊。所以是诸烦恼无有住处，如是菩萨如实知诸烦恼虚妄分别而有，依邪见念而有，以正见者诸烦恼垢不能得起。哦，他现在知道原理了，所以千万不要被外向的烦恼所困惑。你也你说，哎呀，我好嗔，我好爱，结果我就尽量在嗔跟爱对立，结果不知道嗔没有嗔，爱没有爱，爱之所以爱得很苦，是因为你对这个本来不可爱境赋予可爱才爱的，所以其实爱也很脆弱。所以你看，我们对一个人很爱，只要你跟他讲说他的不好，他就开始不爱，可以在一念间从爱生恨，这爱昧之心。好，我们先休息一下。